遏止中共，英国驻美大使促建跨太平洋科技联盟，台湾军方密切监视中共辽宁号，美台高层同步行动，欧盟北约集体反击中共网络攻击，捷克传召中共大使抗议，伊朗让步考虑俾美方检查核设施，推动以巴互相认识，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印尼。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驻美国大使曼德森勋爵日前呼吁美国和跨太平洋盟友应该建立更紧密的技术伙伴关系，在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以防止中共势力扩张。据彭博社报道，曼德森勋爵5月27日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活动中警告，我最担心的是中共赢得技术主导权的竞赛，他们一旦领先，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而非只是限于本国。就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北京声称中方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设施歧视性政策。曼德森勋爵出任大使前曾批评英国政府处理对北京政策不当，他创立的政策顾问机构全球顾问是英国最具影响力智库之一，目的是加强对中共活动的关注。即使美国和英国等盟友正全面戒备中共威胁，工党首相施纪贤领导的新政府仍然试图和北京维持接触。曼德森勋爵坦言，英中关系已经无法回到去过去熟络的时候，我们不会回去卡梅伦时代所谓的黄金时代。他指的是前首相卡梅伦在2015年接待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时期。之后随着中共打压香港民主，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及介入对英国的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英国对北京的态度明显转趋强硬。曼德森勋爵并警告欧盟对同中共加深来往应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虽然欧中在川普政府加征关税后出现更多互动，但不应该忽视他的潜在威胁，同时强调跨太平洋联盟应该全面重启，在科技、防务等领域加强合作。曼德森勋爵指出，俄乌战争是一个残酷警钟，欧洲应该提高防卫自主能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28日，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正在密切监视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的途径和活动。近期中共对台军事动作不断，5月27日中华民国军方侦察到31架次中共军机、9艘中共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目前亦正在台湾东南方海域。关于是否在端午节时对台军事演习，中华民国国防部没有评论，但表示会审慎评估、应对，甚至实施立即作战操练演习。目前美国国会参议员达克玉斯正在度访问台湾，讨论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关系。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情研中心副主任胡宗华上校表示，目前我们掌握到辽宁号航空母舰现在在我们东南海域，我国军队利用联合情报监察侦察的方法，是全程掌握并严密监控。有关于共军的行动，我们都是以料敌从宽的原则来审慎评估，并以适当应变处理。日本防卫省公布辽宁号动态，从25日起，辽宁号和多艘共舰从东海行径冲绳周边海域，执行战斗机和直升机起降达120次。27日进入西太平洋，持续进行操练演习。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亦紧急升空应对。中华民国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计划处副处长苏统卫上教话，针对中共军事演习或灰色地带侵犯骚扰，台湾军队会视需要、敌情威胁程度，视需要启动应变中心的开设，或甚至提升战备等级，实施立即作战操作演习。另一方面， 默克萨尔科技公司提供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共军方两架军六停在南海西沙群岛永兴岛的跑道上。中共已将南海一些无人居住的争议岛屿军事化，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建造了27个撤军设施。而越南、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亦都说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在一场引发欧盟和北约集体谴责的重大网络安全事件中，捷克共和国5月28号正式召见中共驻捷克大使，抗议中共相关黑客组织 APT31 对他的外交部网络系统实施长达几年的网络攻击。捷克政府在声明中指出，这种恶意网络行动针对的是外交部用于非机密沟通的内部网络系统。攻击行动自2022年起持续到现在，为应对潜在的信息安全风险，捷克已启用更高安全等级的新通讯系统，并强烈谴责中共试图渗透它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一次攻击被追溯到和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有联系的 APT31 组织。 APT31 以收集欧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敏感信息为目标，服务于中共政权及国有企业利益。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公开表示，中共正在通过操控、宣传和网络攻击干预我们的社会，这种敌对行为将对捷中关系产生严重后果，并已就这件事召见中共大使传达严正立场。就事件，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亦很快表态，代表欧盟支持捷克，并强调谴责这宗违反国际网络行为准则的攻击事件。他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所有恶意网络攻击，并强调欧盟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阻吓及反制这类行为。北约秘书长吕特和美国国务院亦同步发声，明确支持捷克。美国国务院网络空间与数码政策局公开谴责中共持续进行这类网络入侵，并要求它立即停止。三高问题困扰很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的。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些，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不美免费热线加1-866-520-5201。美国和伊朗将进入第六轮核谈判，伊朗释出新信号，声称如果达成协议，可能会接受美国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安排第六轮谈判的时间，寻求解决伊朗核计划引发的争端。这一争端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伊朗核能机构负责人伊斯拉米28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达成协议，将容许美国核查人员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总统川普2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代表团的第五轮会谈非常好，双方深入沟通怎样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透露可能会有一些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26号曾扬言，即使不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继续被制裁，伊朗亦仲可以生活落去。但到了28号，伊朗态度明显软化。这次如果双方达成协议，美方核查人员若能进入伊朗核设施，将是过去20年来最具突破性的一次接触。5月2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雅加达，法国和印尼共同呼吁在6月联合国会议期间朝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承认的方向取得进展。马克龙致敬这个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采取的这一立场。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和马克龙进行了一对一的长谈之后，在镜头前和法国总统说，一旦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印尼将愿意承认以色列并和他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还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并保证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并注意和保证他的安全。印尼长期支持以巴两国解决方案，但和以色列没有任何外交和非外交关系。虽然28号的承诺亦是高度假设性，但在一个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非常敏感的国家，普拉博沃总统这个强力的声明被认为是一个罕见的承诺。法国和印尼希望6月份法国和沙地在联合国共同主持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能够产生可信的路线图，并朝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承认方面取得进展。联合国这个会议还将推进所有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为所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马克龙强调，同时这个巴勒斯坦国亦必须承认以色列，承认以色列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在法国总统和印尼总统会晤之前，爱丽社工宣布，为达成以巴互相承认而采取的所有步骤，都是考虑到加沙目前局势的重大步骤。法新社报道，巴勒斯坦问题应该是一个机会，令马克龙试图证明，和他在乌克兰的大量投入相比，他对中东和平的承诺没有双重标准。法国总统受到印尼总统的隆重欢迎，被马克龙称为兄弟的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国庆典礼。法新社说，在耶加达，马克龙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中，向印尼这个不结盟世界的历史性冠军夸耀了他自己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法国认为自己在这个地区是和平与平衡的力量，法国很在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这个是向在南海主张上日益咄咄逼人的北京发出的信号。另外，他还指出，在国防和安全、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加强法国和印尼的伙伴关系，是他希望看到的和东南亚所有国家合作的一个例子。印尼是法国总统6日东南亚之行第二站，马克龙在5月27号晚间从越南抵达印尼，5月29号晚间和5月30号他将访问新加坡，然后结束行程。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